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要看以西结书的38章39章，哥格的失败。哥格和马格是圣经当中经常有人想提的一个课题。那这里当中到底这两章经文在圣经里面，尤其在以西结书当中，到底是指什么呢？我先从这个38章39章当中，我们再次回到一个很重要，经常在以西结书经常出现的，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或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在这章经文当中，就38、39章里面有7次这样说。那为什么会这样提出这7次呢？因为以西结很喜欢用7个国家啊，这个对推罗的7个神谕，对埃及7个神谕，那现在再次提起七，其实也就是提起一个完整的数目。哥格马格在解经历史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而是代表来解释这个哥格马格。那解经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提出在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到底是那个国家，也提出某一些观点。最主要因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也提起这个哥格马格，也就是撒旦率领哥格马格。在犹太人的这个 Targum 里面呢，它里面是指谁呢？它所指的是哥格是指罗马帝国，马格是指罗马。但是 这里面所提出，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所以特别就指向这罗马帝国跟这个罗马。那现在罗马帝国当然不存在了，不存在。那当然有新的解经家喜欢提出其他的一些意见，但是各位这边所提出的，其实严格来说，这边哥格马格的这个观点其实是一个神秘的敌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正像在以西结书中，他提起这两个姐妹，他提起阿赫巴、阿赫利巴，他很喜欢提出一些这个比较人家容易明白或者容易可以了解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神秘的这个敌人。从25章到32章，我们知道发生的是与被掳的时间这个很接近，那发生神的审判就发生在那一段期间。但是38章39章，当以色列愿意回盼望可以回到自己的地的时候，上帝特别也就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哥格马格的事情呢，提起将来的一些战争的这些事，但是对于这个巴比伦的住在巴比伦的子民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盼望，是一个盼望。38章39章用正反面来提出真理，提出这个上帝攻击马格的一些恶魔，上帝要显出他荣耀的威能，上帝肯定把哥格的军队打倒。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其实要提起上帝的敌人最终不能得胜，绝对不能得胜。虽然他可以来攻击，来欺负神的子民，但是最终他不能得胜，他们也没有办法拦阻这个神永恒的目标。我们读38、39章的时候，请注意这个很重要的观点，没有人可以拦阻，虽然他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这个几乎要来这个欺压神的这个子民，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避免神实现他永恒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上帝的子民必会享受上帝与他之间美好的关系，上帝会特别赐给他平安， 这个安逸的生活。当冲突来到了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最终必彰显他的荣耀。请特别注意39章的21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国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必得到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到底里面到底要讲些什么信息呢？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必把敌人拿走，把敌人拿走，那上帝愿意住在他们当中。那这是40章到48章我们即将要看圣殿的意象的一个重点，先把敌人拿走，敌人拿走。那我们进入38章，上帝攻击哥哥的恶魔，哥哥的恶魔。在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在第2节第3节所提到的似乎有三个，有洛斯，有米沙，有图巴王哥哥啊。其实这边应该翻译就是什么呢？哥哥就是米色图巴的首王，那位带领这两个群体的王。那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因为过去在翻译这个罗斯的时候其实那个字是很简单，就提及是带领的，或是带头的，或是那位首领，那个代表代表。但是因为这个翻译是这样的翻译，那在西方的一些这个版本当中，那无形中就把这个 Rose 这个熟的那个字，那个希伯来文的意义呢，就把它跟苏俄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所以在提起末世论的结晶历史里面，曾经有人就提起这个哥哥马哥的，可能也就是这个那一个国家。但是各位，今天末世论的一些同工他们不再这样解释，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必须还有其他的译本呢？因为现在我们对于圣经的翻译，我们对希伯来文的字，对希腊文的字，我们其实今天更加明白，已经多了解了。所以假设我们的观众乐意多看一些译本，其实对我们解经会有帮助。但是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哥哥的一个军队，上帝要借着这个军队来与他作战。但是假如我们注意里面的这一段的经文，第1节到第9节当中，这个军队到底是由他们发起还是由上帝发起呢？各位，在新旧约圣经其实不是这个好与坏来打战，每一样都在神的手中。那尤其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得已经很清楚了，他特别让这个以西结先知道一些事，或是让以西结先看到天上的那一幕，上帝的刀，上帝的刀，那其实也就是巴比伦的刀。借据近了，借据近了，到底他所讲的借据近是怎么样呢？我们已经从这本书里面，当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一直重复提起这一点。那假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是上帝让他有机会带一些军队来，带一些军队来。那当然这个哥哥呢也这样愿意来抵抗上帝，抵抗上帝。这里面是第1节到第9节里面的信息。那10节到16节呢，这个哥哥的意念是什么呢？他图谋恶计。第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5城墙的乡村，他要上去来攻打那个没有这个城墙的乡村。换句话说，要再次来攻打以色列人，要再次来攻打神的子民。那至于这样，那上帝要攻击那个招聚别人的那个敌人，上帝要来攻打他，上帝要来负责。这个 当他这样的意念来反对的当中，当然上帝要对付他。其实38章里面很强的信息就要提起这他的恶魔，上帝必攻击他们的恶魔。接下来从17到23节，上帝发怒使哥哥失败，上帝发怒使哥哥失败。这个我们知道这里面所提起的，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当那日，这个字在这些小先知，尤其阿摩斯里面经常提到当那日，就是有一天这些事要发生，有一天事情要发生，但是那个日子就是上帝彰显他的荣耀，上帝彰显他公义和良善的这个对于他的子民特别显出他的良善，这样上帝显出他的荣耀。人类历史的终局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今天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边所提到的上帝会有一些大震动。第19节20节提到大震动，有地震，有山崩，有刀剑，那有瘟疫，有流血的事，有硫磺降在他与他的军队。那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疾病几乎没有办法来解决，比如前几年发生过的这个非典的事，那最近又发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不能了解的疾病。那各位，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提醒，我们往前来看，当那日就神审判的那一个日子。各位，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天灾人祸，看到有些地震，看到有一些雨水啊，看到有一些这个一些问题产生，那有时候是因为人为的，是因为人的问题，人这个砍树木，所以人没有好好的环保。但是无论怎么样，这边指向那个日子，这是神审判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这神审判的日子，他要彰显怎么样呢？其实同样的，也就是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的，在以西结书中看过的，就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人必知道他是耶和华，人必知道他就是主。审判以后才知道他是主，还是要在神的恩典当中享受他是主。就这边提起这个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上帝打倒哥哥的军队，这在39章第一节到第16节。这一章经文要跟前面那一章一起来看，因为这一章经文要提到这些敌人必打倒，上帝必把他们打倒，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他显为圣的时候，他不容许他的圣名再次被亵渎。各位，为什么特别提起他的圣名呢？因为当这些人要欺负神的子民的时候，即使背后的上帝发怒了，不高兴，那神允许他来责打他的子民，难道这个哥哥这个还一直要来抵抗吗？难道上帝的敌人还要抵抗吗？我们有一句的俗语，我们经常说打狗要看主人，打狗要看主人。当然我们不是狗，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当人欺负神的子民的时候，他其实也就亵渎神的名字。各位，我们的上帝这个保护我们，我们的上帝保守我们，他们必倒下来，他们上帝这位圣者 不容他的名字再被亵渎。换句话说，这个日子要过去了。其实对于这些被掳的群体来说，是一个盼望，一个盼望。对我们今天看主再来的事，其实也是一个盼望。我们正如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我们知道某一些事情，那圣经也讲得清楚。但是各位，最主要我们要认识，真的认识他是主，他是主。不要只画一些这个一些计划而已，画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但是今天有地震，今天有山崩，今天有瘟疫，这岂不是一些现象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他已经快来临，哥哥可能有一天要快要失败了，快要失败。各位，这是里面所提出来。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这个失败的哥哥怎么样呢？他必会烧毁，必会烧毁。请注意这边所提到的这个他们带来的武器必要继续的烧毁，有七年之久，七年之久。那第十节特别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要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当这些敌人来攻打以色列子民的时候，那上帝让他们得胜，得胜又得胜。各位，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一个盼望的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十一节到十六节提出，除了被烧毁除了这个被必倒下，接下来很重要的，他们这些敌人必障碍在他们当中，全地的居民都必障碍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是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在十三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各位，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那这边也特别提起，这个神的子民要障碍他们，为了要洁净全地，洁净全地。那同样，这个审判的日子，也就是上帝得荣耀的日子，这个审判的日子，障碍他们，障碍敌人，也就是神荣耀的日子。那这一名里面就是这个特别要指出，上帝最终会得胜，上帝的子民最终会受上帝的保护。各位，这对以西结被掳的群体来说，是一个安慰，安慰的信息，是一个盼望的信息。最后我们来看上帝彰显荣耀的威能，在39章17到2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对以西结这么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里面提起一个大祭，神要献祭，聚集来献祭。各位，这跟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那一段经文，这个很类似。最后上帝要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大筵席。那这个大筵席，那假如我们稍微比较的话，其实它的内容几乎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读经的人可能喜欢很仔细的一些细节。其实这是指最后的那个很可怕的战争，这个很可怕的那个上帝得胜的那个日子，上帝掌权，上帝邀请所有的人聚在那边，这个飞鸟和田野的走兽来吃来享用，献大祭，献大祭。各位，为什么用献大祭呢？要记得旧约这个在献祭的这个制度当中，这当中的平安祭，而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平安祭，经常是大家要享用这个美好食物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今天有人，尤其中国人，假如我们有聚餐的时候，那一天的聚会人特别多，因为大家 这个都喜欢在一起来享用一些食物。那这边平安祭也是如此，所以这边其实在形容这个大祭的时候特别提出他们要吃勇士的肉，喝守灵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哎，奇怪，这个鸟和田猎的兽就是要吃人的肉，人的肉。但是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审判的描述，描述。啊，他们吃的时候好像吃公山羊，啊，吃羊羔、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那这边特别形容一个名词，可能我们观众有人知道，提到巴山的肥畜。那巴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肥沃的地方，因为这个肥沃的地长出来的草、长出来的植物，所以这些畜生在那边呢吃的特别多，那特别胖，特别胖。那这个巴山的肥畜，其实要指出他们一定会享用最好的这个食物，最肥美的食物。你要记得过去的这些子民并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吃那么丰富，就是今天我们很多观众也不一定是有机会这样享用。但是这边就是形容这个最后的一个审判，当他这个这位上帝要掌权的时候，他邀请大家聚集来献祭，献祭其实就是得胜的时候，这个上帝为他们献上，啊，让他们可以享用。今天可能我们住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稍微注意里面所传讲的信息。那这个大筵席其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必得胜，他掌权。当然各个可以带其他的军队来反对上帝，但是上帝终于会得胜。21到24节这个提起上帝的荣耀必在列国，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换句话说，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主，他是主，他说话的，他算话。那以色列他的子民呢，更加明白，更加了解，对于跟以西结在一起的群体，当然他知道这个很美盼望的消息存在，上帝必为他们做主，上帝必为他们征战，上帝必打胜战，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就真的认识他。各位，这里所提到的审判当然是对列国这些反对他的国家，这些跟哥哥在一起的国家，这些反对他的这些敌人，上帝替他们做主。因为他们得罪我，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掠是因为他得罪我们的主，所以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给敌人，他们倒在刀下。但是在这种情况，上帝在这个日子，上帝不要再被 让这些子民被人家欺负，上帝在前面的以西结所传讲的信息，上帝接近他们，让他们可以能接近。最后在25节到29节，他们必定认识这个他，必定认识我们的主。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第29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说，我再次不会忘记他们，我再次不会丢弃他们，我一定要带他们回来，因为我将他的灵放在他们心中。这个灵，浇灌的灵，这个心灵 你还记得在36章里面所传讲的信息，上帝先洁净，又把信心和心灵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真的愿意服侍我们的主。今天当我们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终于会得胜，那上帝的子民，上帝必保护，我们应该爱他。所以当我们看38、39章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存在，但是我们的上帝愿意替我们负责。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平安。
Hallelujah.